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六集。在读本科期间，我曾为几位教授担任研究助理，我以为我是个奇才。我努力学习，我认真阅读资料，我确信我在学术界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做了无数的研究之后，我申请了进研究生院，然而我想上的所有学校都断然拒绝了我的申请。显然我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竞争力。在令人羞愧地被拒绝了几个月后，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教授，另一个部门的内特·兰伯特博士。我立刻看出他与其他教授有些不同，他所有的研究助理都在撰写真正的草稿，他们没有从事普通的本科劳动，而是被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并接受了专业的培训。我可以看到，在内特的研究实验室里工作，将提供远远不同于我以前工作过的实验室的可能性。我和内特共事的第一天，他给了我一份他以前未完成的研究手稿。他对我说，把这个草稿润色一下，我们会把它发表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如此接近发表的论文，但考虑到我刚到一个新环境，我的积极性很高。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在那篇论文上绞尽脑汁。当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可能地润色了那篇文章时，我把论文寄还给了内特。他很喜欢我润色过的文稿，并把它提交给了一家著名的杂志社。最终，这篇文章被接受并发表。哇，我心想，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和几位教授共事，但什么都没有发表。现在，在认识这个教授一周后，我竟然已经提交了一篇论文。我意识到，我想成为这个环境中的一员，一个富有成效、富有挑战、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我被要求比在其他研究关系中做得更好，我喜欢看到自己朝着目标前进。但更重要的是，在和内特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喜欢看到自己的技能、能力和自信得到提升。我和内特的关系变成了一段富有成效、改变人生的师徒关系。我们成了好朋友，甚至是负责任的伙伴。每周我们都会出去散步，讨论我正在写的论文的细节。我们会讨论我们的远大梦想和目标，以及我们遇到的困难。内特给了我几十次一对一的指导，他分解了我在研究和写作技巧上的弱点。最终，他让我成为一个由五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的领导者。内特和我认识四个月后，我们向科学杂志提交了超过15篇论文。现在，我正准备去读我想读的任何一所研究生院。无论我在和内特的关系中掌握了哪些写作和研究技能，在我与其他教授交往的情境下，他们都是不存在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没有掌握哪些知识，因此，我没有意识到我内在的潜力。此外，我不知道真正的生产力是什么样子的。我的身份、能力和机会仍然是我所处环境的反应。你也一样，你和你所处的环境是彼此的扩展。在一种环境中你是谁，你能做什么，与在另一种环境中你是谁，你能做什么，是非常不同的。例如，你可能在一个晴朗的夜晚站在外面，试图用肉眼看到冥王星。你可以站在那里几个小时、几周、几年，甚至几十年，但你仍然看不到冥王星。意志力、积极的心态以及自我提升指南中提到的所有你需要的东西都不会让你用肉眼看到冥王星。然而，如果你使用一架高质量的望远镜，你和那架望远镜的结合将使你能够看到冥王星。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我就能翘起整个地球。环境就是你的杠杆。阿基米德并没有说他可以通过勇气和意志力来改变世界，他谦卑地认识到自己与环境中的工具之间的关系，他和他的环境是彼此的扩展。此外，阿基米德认识到，实现他的目标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杠杆，并不是所有的杠杆都能为他提供撬动地球所必需的工具。同样， 并非所有类型的土壤都足以种植特定类型的植物。如果你想要杂草，你有很多土壤可供选择。然而，如果你想种植热带植物，你就需要一种特殊的土壤。一株植物需要多大的雄心壮志并不重要，你需要多大的雄心壮志来种它也并不重要。如果你没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不能生长。植物和土壤都是同一个目标不可缺少的部分。许多人认为他们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个性，他们出生时是什么样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一种观念，即你和你的环境是两个非常独立和不相关的事情。这些人强调天性而非后天培养，专注于无法改变的东西，而不是观察能够改变的事情。他们把自己具体化，也就是说，他们相信自己最真实的部分与环境独立，并且不受环境影响。这与说1美元纸币和 0.25 美元硬币从客观上来讲永远是钱是一样的逻辑。彩色的纸和金属硬币真的是钱吗？或者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创造了关于特定硬币和纸张价值的共同意义？同样，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是否为我们认为客观真实的意欲、聪明和美丽创造了共同的含义？ 0.25 美元总是 0.25 美元吗？一直都是 0.25 美元吗？在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手中，这枚硬币可能只是个玩具。在另一个国家，0.25 美元可能会被视为一文不值。在耐火粘土的干锅中，这枚硬币可以融化成液体。根据不同的情境，这枚硬币将根据持有者扮演特定的角色。同样，一个人永远不会客观的抑郁、聪明或美丽。相反，这些都是基于情境的主观意义。如果你对这些事情过于认同，你就是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盒子里，你还把主观的、流动的东西变成你认为客观的、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东西。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发现，认为自己的智力是固定不变的人，学习起来非常困难。一旦这些人遇到任何形式的困难或负面反馈，他们的精神就会崩溃并放弃。相反，那些认为自己的智力是流动的、可塑性强的人，更有可能成长和改变。他们就像粘土一样，可以通过经验，尤其是挑战性的和新的经验来改变。认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信念会导致一种受害者心态。如果你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由先天决定的，那么你对自己的命运就无能为力了。相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的信念会让你对你的生活负责。你可能生来就有某些限制，但你可以改变这些限制，让自己进步和成长。就像 0.25 美元一样，你总是在扮演某个角色。你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你是在按照你所处环境的规则，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就像国际象棋的棋子一样，你的角色与你周围的环境有关。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扮演父母的角色。在另一些情况下，你可能是学生，或者是消防员，或者是朋友。又或者，如果你和我六岁的孩子一起玩，你可能会是一张蹦床。我的一个朋友布莱恩是一家工业软管仓库的经理。布莱恩告诉他的朋友布拉德，他只是一个看软管的人。这让布拉德感到不安，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布莱恩的轻视，或许布莱恩把自己定位为经理会更好一些。尽管对我们来说，过分重视自己的工作并认同自己的工作是很常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只是在扮演某些角色。无论是作家、经理、警官、律师还是教师，当我们改变我们的情境时，这些角色会迅速改变。你可能扮演过对你不利的角色，例如，你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瘾君子，或许是酒鬼，但你实际上不是一个酒鬼，那只是具体化的你的某一部分，而不是真实的你，是你在生活中一直扮演的角色。除了你是谁， 你的上瘾还反映了你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这些环境和关系是你允许存在的。上瘾是一种模式，一种下意识的将行为外包给自我挫败的环境的行为，后面会详细介绍。你可以改变你的模式，你可以改变你的角色，但你只能通过改变你的环境来做到这一点。无论是通过坦诚的对话来重新建立界限和期望，还是从身体上将自己和某些人或地方分开，如果你仍然停留在同样的角色和模式中，那么你运用了多少意志力并不重要，你的努力将继续局限在你的角色的有限情境之中，你会被一个你错误地认为是固定身份的环境所绑架。但是你绝对可以改变你的角色，即使是突然的和戏剧性的。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必须完全有资格才能扮演某一特定的角色，但这是错误的。你实际上是通过角色本身获得资格的。例如，当我和劳伦成为养父母时，我们没有任何抚养孩子的经验。当然，我读过一些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其中不少书都包含了聪明的想法和创新的解决方案，但是理论和经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想所有第一次为人父母的人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从实践中学习。你永远无法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无论大小，从理论到实践总是有一个飞跃。进入新环境中的跨越，与其说是意志力在发挥作用，不如说是一种本能，就像一种生存机制。很快，你就会开始适应新的角色和环境。所以，与其提前准备好试着成为某个人的资格，不如创造一个能让你成为那个人的环境。